迎接母亲节，送给妈咪最美丽疗愈的礼物。深受名媛喜爱的日本 SPA 诗舒雅美容世界，来自日本超过60年的顶级美容保养，提供从头到脚的细腻服务，以创新手机按摩体验无感疗愈，新客独享5折起，立即预约诗舒雅的幸福保养，0800-049-888。
睡不睡没关系，我是二五得十的大姐。
Hello， 我是二姐。
今天是4月22号的地球日。我今天早上去 Seven Eleven 买一杯咖啡的时候，他因为我是用环保杯嘛，然后他就给我7块钱，我就说哎。为什么是7块？他说哦，只有今天，因为今天是世界地球日。我觉得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宣传呢。Seven Eleven 真的很厉害，
真的真的。
但是我们原本
他怎么不给11块呢？给7块？
哦，你说 Seven Eleven 是不是啊？本来5块多2块，其实我觉得很不容易了。应该全省有这么多 Seven Eleven， 所以这一天 Seven Eleven 要多支出多少钱？至少他鼓励了大家。
对，
那今天我们本来预计是9:30录音，但是现在已经10:22了。二姐非常的辛苦，今天是全中运，我们录音的地点是在小巨蛋啦，所以附近的停车位都停满了。因为我看到很多家长或是老师要准备为学生加油，虽然我们停车很辛苦，但是我跟二姐还是为我们的小选手们加油
加油。
这个小选手不是小学生啊，可能有高中生啊什么哈，
在我们两个老人面前都小了。
对对对对对对，总而言之，我觉得，就是看到那个年轻有朝气的选手哈，走在我们旁边，我就觉得哇，我们国家很有希望。
你讲到这个，哎，我有没有跟你讲？有一天我经过一个小学，我早上，我那天要去台中简报，所以我很早就去坐高铁。大概7点多，然后我是从板桥站上的，我要从汉生东路那边去转到就是板桥高铁站，那边就有一个小学，我在那边看到就有小朋友过马路，我就觉得说哇，台湾未来的希望
哎、
欸，真的耶。后来我想想不对啊，我怎么会有这种老人的这种阿嬷阿公阿嬷的心情呢？好像看孙子的心情。我马上说没有，我也是台湾的希望。
对，看到这种年轻有朝气的时候，还是会让自己心情很好。
对啊，
有小辈出来还是蛮开心的。
我公司的同事她怀孕了嘛，她8月份要生小孩，我们也非常的高兴。
真的，
我对于就是我们一定要生养众多，让台湾的生育率突破2。
今天要做的节目呢，是为我们的真爱小子做的节目。我觉得小子好像是我们的妹妹了，而且我很喜欢这种书信往来的感觉。上次因为她来信是，她婆�婆嘛，就是私底下给了先生300万，然后呢，千交万代不要告诉她，她心情有一点点受影响。然后呢，我们节目也鼓励的她，不敢说开导了哈，因为我觉得观念没有对错了哈，只是你要往哪个方向想，没有对错。然后他又回信说哎，好像我们的信对他有一点点帮助，可能他有一点点新的想法。然后他又回馈了我们一封信，我觉得那种感觉好好，有来有往的。
对啊，
所以我也希望是说我们的听众，就是你听了这一集你有什么感觉，你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做的不好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或是你有其他的意见，或是你也想分享什么，我们才常常在节目里面讲嘛。其实我们分享信件也是我们流量最高的。只要是分享就是听众的来信，我想大家都喜欢听故事。也不是说今天有什么事情好就是不能解决，其实我相信大部分的人都已经有解决的办法了啦。但是你可以告诉我们说碰到这个事情你是怎么样解决的，那结果你处理得很好，那我也希望说你们告诉我们，因为我跟二姐嘛其实做这个节目其实一样的想法嘛，我们就希望是说哎，谈谈我们的之前或是最近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我跟二姐所幸的是我们仍然在职场上啦，所以还有除了我们过去的故事还有现在发生的事情，以及我们预期未来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好的故事也都还在走。那我们就可以持续跟我们的真爱来互动。那二姐你是不是就要先念一下是说哎，我们的真爱小子他又来了这封信，那他写了什么呢？
好啊，亲爱的大姐二姐，我是小子，抱歉近期工作比较忙比较晚回信， 我有听你们为我录制的一集 podcast， 听完心情豁然开朗许多。除了换位思考后可以理解身边的人立场和想法，我也重新审视了自己，我应该要为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感到感恩，不要再为了这些小小的事情而内耗自己。知道大姐二姐希望多多收到真爱的来信，我这边再加码一封信，主要是针对工作。第一，薪资该如何谈判？我们公司是不到20人规模的小公司，业务总共有2位，包括我。我在公司的职位是业务，进公司3年多，做得小有成绩。第一年业绩成长率30%，第二年52%，第三年成长18%，因为营业额将近破亿，创公司营业额的新高。我的年收入是靠年终奖金在拉抬的，抽取超越公司定的目标之差额的佣金。我目前面临到的问题是，公司的目标越定越高，要达到目标已经有一定的难度，更何况是超越目标。公司定的目标是以前一年的营业额再堆叠上去的，换句话说，我现在年营业额做得比以前多，而我年终却领的比以前少，因为目标变高，超越幅度小，随之佣金就少。去年底我已经主动跟主管谈过，觉得公司的业绩目标定定的方式难度太高，有没有可能业绩目标定定的基准是以我入职公司年销售额的平均值下去计算？不论如何，最后谈判失败，主管没有同意我的想法。那我后续应该要如何跟公司谈判呢？第二，我该不该请1年的育婴假？在经济层面，休育婴假主要的收入会来自于领政府的补助，钱当然会比较少，生活一样过得去，不过绝对是会存不到钱。我考量的重点是，如果休长假，那我复职后既有的客户是否都能够拿得回来？我现在的工作很稳定，也非常好请假。我的业务工作是属于前期需要1到3年的铺陈，由于前期铺陈的时间较长，难度也较高，所以我更加不希望手上既有的客户拱手让人。若要离职重新开始，要找到同样薪水的工作，估计压力和工作量会大很多。我是否应该要为了保住工作，不要请育婴假呢？小子上。
好，这个分成两个问题嘛。
嗯，
我就假装我是小子好了，然后呢，二姐就当资方好不好？
好，
老板方嘛，好。
嗯
嗯，我先说哈，因为我也是做业务的，大家都知道嘛，我常在节目讲 N 次了哈。那我的认识的朋友很多也都是做业务的，大部分每一家公司，我所知道的每一家公司，不管怎么样，都是以你今年的业绩为基准，希望明年再成长，这是一定的。没有一个公司好像会不这样做，但是有的时候哈，业绩越垫越高的时候，所有业务人员都会受不了。你知道大部分的人都是会采用什么样的方法吗？那我想请资方想一想，你觉得大部分的人就是业务人员他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业务人员会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就是我一直这样垫高下去，我都没有办法承受啊，我又不可能永远这样子一直往上突破。
嗯，
因为你看哈，有些公司尤其是外商公司它加了更多，比如说我今年是100万好了，明年就是它会加15%，就115万，最低的我都听说最少就是一定是15%往上加，而且往上哦。那当然每个行业不一样啦，有可能有些人是5%、10%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的往往都是15%，尤其是你已经达标了，他对达标的这个人哦，甚至你还超过，他都会再加15%上去。那你觉得如果你是业务员你会怎么做？虽然你是资方，但资方也是要猜测员工的心理啊。
嗯，因为我们公司有一块就是也有一个就是专案的部门嘛，因为专案就会有那个案子，就会有那个案子的一个金额嘛。那我们每年也会定一个目标。好，那的确是会遇到就是越垫越高之后达不到的这个状况。那我不知道小子他们的公司，因为他说一个案子养成要到1到3年的时间，所以我不太清楚说他的这个案子是什么。因为我们的案子就比较单纯，大概不需要这么长的养成时间，养成反而是跟那个窗口的关系，他之后是不是有案子都可以想到我。那应该如果是以我们公司来讲啊，当每个公司不一样，就是以我们公司来讲的话，我会去看这个净利是多少。有些我们的案子很大，就像我最近接了一个政府机关的案子，哇，那个金额听起来很大。好，其实我可以讲就是文化部的一个案子啦，就是它非常的金额看起来吓死人哦耶。 同业听到都觉得很高，可是我们知道我扣掉管销的，我也要必须要跟另外两个单位合作之后才能够完成文化部的这个案子，其实到我手上的金额其实是不高的，就是剩下的钱是不高的，那我在扣掉我的管销之后，其实我公司的利润是相当有限的。但是为什么要做这个案子呢？因为它是文化部，对于我们再去说服其他客户的时候，你看我们公司曾经承揽了文化部的案子，这对我公司是有一个背书的一个作用。
我觉得我要再三称赞我的妹妹，她是一个好老板，因为呢，她就单纯是说，哦，这个业绩达到了，那我还有多少可以拿出来给我的员工的呢？所以他在那边算，就是说，哎，这个案子是不是金额大？金额大，因为业绩目标就是跟金额有关嘛。金额大一定代表赚得多吗？那我要是不是要考虑景气，或者我要考虑我现在能够负担的能力，或是这个案子的难易度？我可能要因为要承接这么多的业绩，我是不是要额外支付很多的东西？那二姐就在想这些东西。可是大部分的，
我现在听你讲完，我觉得我身上发出圣光。我就是个好老板。
对，我们都想说我们还可以拿出来多少给员工，可是大部分的公司并不是这样，很简单，他就觉得他猜错了，就像你买东西杀价一样啊。如果你今天他说290，你刚想说我给他杀个250好，他一口就答应了，你会觉得说哈，一口就答应了，那我应该杀个200或230，可是你在杀价230的时候，又怕对方生气不卖你了，说你滚，是不是有这样子？大部分碰到哈，他定目标是这样想的 ，HR 会说，哎，我跟你定目标的时候，希望你达到，或者你差一点达到，如果你差一点达到，我会觉得很高兴。我适时的扣你一点点，那你明年的话希望能够再努力，其实是最好的。也就是说我需要你100分，结果呢你千万不要做到60分， HR 也会死，因为呢他就觉得说你怎么会跟预估差距这么大，公司或者是不要说 HR 好了，或者是你部门的主管可能会觉得很昏倒，因为这个你个人的表现又牵扯到他整体的业绩嘛，对不对？那也很难跟公司交代。也就是说我希望你100，然后你达98扣你一点，那这个业务员所给付的奖金或者能力表现是最好的。当然也有些公司，每个公司文化又不一样，有些公司又会觉得是说，哎，如果你今天100，然后你能够达到150，你个人很有成就感，那明年我就看怎么样定。不管怎么样，他都是想说我付这个员工的钱，我到底可以得到多少的东西。当然我公司其实并不是这样，或是我相信也很多老板为了让公司，尤其是那种就是还在很辛苦经营的公司，就是怕员工跑了怎么办，又想要公司稳定赚钱，一定有这种很多的心理交织。
我现在看到的这个东西，当然大姐因为她本身是她出职场就是做业务，她当然有这么多的一个这么多的一个经验谈哦。我看到的地方比较不一样哦，因为他说他们公司大概20个人，不能说这公司是个小公司，就是他算是一个中等规模的。其实这个中等规模的公司就跟二姐的公司也差不多啊。我们很渴望人才，但是呢，我们很渴望人才，但是我们能够给的跟大公司当然是没有办法相提并论啊，它的资源啊，它什么，所以往往有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的员工是能够更稳定的，所以在给付不论是薪资啊或者是奖金的部分的时候，我们都会希望能够再多给一点点，因为希望我们的员工能够，因为我们这样子的一个愿意的，因为我们公司基本上是很多的支出都是很透明的嘛，所以他们大概也能够横算的出来。因为我看到小子的讲说他们的业务总共2位，包含他，就是他跟他的主管，好，然后呢他的营业额破亿，那就代表小子一个人至少扛了4000万、5000万的业绩，因为他主管算一半好了嘛。那对这家公司来讲，应该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位置。那我不太清楚说他是怎么跟他的主管谈，然后他的主管为什么又可以这么的断然的拒绝，我不要讲断然的拒绝，就是拒绝了他的邀请。难道他的主管不担心小子离职异动吗？这个东西是我看到比较惊讶。那因为小子信上讲的也比较的不清楚，好，因为照理来说公司的业务只有2位，然后我相信小子一定承担了很大的一个沟通联系的工作，手上的客户也一定是很，对公司来讲是很重要的。那 欸，他的主管却是很，当他跟主管谈的时候，因为他到第一年是 30%， 第二年 52%， 第三年 18%， 那代表说他在第二年的时候他冲得非常的高，所以第三年他的成长就比较有限嘛。那
这跟买股票一样嘛？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它的营业额也破，
自然而然会有个调整，
也破亿。嗯，那我就想问那个小子，要不要来我们公司当专案经理啊？对，我们公司现在在找专案经理。那他怎么会？就是我不知道他这个谈判的这个过程当中，所以
我这里的想法是说，其实一定要你要找同业是怎么给的，你要做一个比较。因为我觉得任何哈，就是你提出条件对方不买单的时候，你一定要这样想，你一定要比较看看你在同业是拿多少。像我之前刚才举个例子，其实就是我直接讲行业别比较好，药厂的业务，药厂业务你第一年达到，他第二年一定加，第三年达到，他第四年一定加，所以药厂业务到一定的年资之后，他们一定会离职，离职就去其他的药厂，你知道为什么？就要重洗一下自己的业绩，重新谈判薪水。否则的话，你一直这样跌下去是没有办法的。可他面对的人脉都一样，医院要么就是你是对药房，就这样子。我是指药厂的 sales， 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这样做。嗯、那同样在我们媒体业，是不是也是一样？所以今天很多电视台在互跳，你现在有的时候去三立，有的时候去年代，有的时候去民视，这没有办法。那大家也都知道这个事情，就重新再洗。如果说公司愿意留的话，他就会同意你的条件，公司会自己会评估，就算你谈判失败你都不怕。我跟你讲，谈判这就是一个心理战，如果你本身就不想离职，就想稳住这个工作，又希望是说老板能够照你的做，千万不要打这种
如意算盘。
对，你要这样子想也可以。从这个小子的来信我可以猜，这家公司你很想待，我觉得你也很聪明，一定也有比较过。好，比如说呢，就是业界就是他有领先的技术，或者是说这个产品虽然客户人脉需要一点时间的经营，但你觉得你卖公司这个产品，或者是你有一套方法，你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得很好，那公司给的福利还 OK， 也不错。好，但是呢一直加下去就会影响到你的收入。也就是说呢，你去年你可以领50万好了，今年降业绩结算下来你只能验30万。先算好数字，比如说是扣打100万我可以领多少，扣打130我可以领多少，扣打150我可以领多少，那我希望我至少能够保底一个金额，要让公司知道，可以试着用这种方式来谈谈看。如果是说你也让对方很明确知道多少数字的时候，对方会有比较有一个底，因为他知道你能力很强，他不知道是说他未来可能因为如果不调整的话会不会多支付了你一些，因为你的薪水一定是，比如说假设我们就以这样的数字来看好了啦。好，第一年领30万，第二年领52万，第三年领18万，也许他心目是觉得是说你大概领10万就 OK 了，所以你可以先把这样子你可能会领到的年终奖金，因为你是靠奖金的嘛，可以预算一下，就说哎，是这样算，可是我至少要保持20万，那如果我真的做不到的话我再说嘛，先让老板会评估或者你的主管评估一个数字，这个时候逼对方来想想看你这个员工够不够分量，够不够价值，你先帮他算好。如果按照你的方法，一是怎样，二是怎么样，三是怎么样，那我觉得我至少保有二。那这个薪水的算法跟幅度你可以自己想一想，因为我觉得小子真的很聪明很 OK。 算完之后我觉得其实你对公司是一定有感情的，包括你有关育婴假提到这个工作，感觉你是游刃有余，而且你想保有这个工作的，我的感觉啦哈。你在谈判薪水的时候你要顾虑到，我觉得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也就是你的老板或是你的主管的感受，一定要告诉他说其实你是很认可公司的，所以你希望继续能够待，你就说这是我算的这几种方法，然后主管是不是能够再跟公司为我谈谈看，虽然原来的方法是一，然后调整过来是二，可是我希望是三，那为什么我希望三的原因，先把这个数字跟公司讲。第二个，表达你对公司的一个相信跟你的喜爱，我觉得这个真情流露就好了。这是我最近的一个感觉，就是我现在对每一个人哈，就是他产出的一些作品，现在我们有些实质的一些应该算是产品出来了，就我所谓的产品就是比如说影片啊动画片啊都出来，那大概这个动画片卖出去好多少钱， 把这个员工的产值都算得很清楚，所以每个员工都知道说我这个月有多少的产值，然后就有员工觉得说他的产值可能就小于他个人的薪水啦，好，他就觉得说可是他还有做很多其他的事情，不是只有这些事情，其他其实不是卖出去的那个产品，可是他还要做很多协调什么什么事情。就我跟他讲说我觉得公司盈利嘛，产值还是最重要，但是产值不见得是这个人的价值，那价值是如何去争取呢？我希望你能不能帮我看一下，就是其他当然我这边很难举个例子，比如说他可以帮我看说还有没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做的，或还有什么东西我们可以省的，或还有什么什么东西是我们没有做到的，那如果你有什么建议的话你可以跟我讲，就可以提升你这个人的价值。好，那我重新讲一下，就是述之以理，动之以情，然后表达出来我对公司的价值，我觉得这样子谈判是有机会的。
我非常喜欢大姐刚刚说的，你的产值不代表你的价值啊。我觉得这句话小子你要记在心上啊。若是第二次谈判的话，第一次谈判你可以法理情，第二次谈判我会建议你情理法。好，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你为什么会有第二次的谈判，因为你已经有小孩了嘛，难免会有一些经济压力跟为小孩的日后的铺陈，去告诉他你不是一个斤斤计较的人，确实是目前有小孩了之后，你会身为妈妈的你会讲好，因为我觉得这样子的话可以降低你的主管一开始的那个防御的那个心。那第二个部分呢，当大姐有建议你，就是说你做的很多很多的把你的工作的项目去跟你的主管讲，因为我没有办法知道说为什么公司只有两个业务，当你提的时候主管不同意你的原因在哪里，是你基本上你已经到收割期了吗？就是你前面一到三年的铺陈现在是收割期了，所以主管觉得他承接你的业务非常的方便，所以对于你提出来的要求就拒绝了，他是不是这样的想法，这个我不太知道。那但是这件事情小子你一定要放在心里，就是当你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不知道主管的拒绝是马上拒绝还是怎么样，那这个部分你一定要自己去推敲出来，为什么你在当你提出这样子想法的时候，如果你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时候，通常多少会有一些拉锯，那有没有这些拉锯呢？还是有，只是你没有告诉我们。好，再来一个就是有关于育婴假的这个部分呢，我要跟你讲一个非常现实的事情，就是你只要请了育婴假，你回公司，你手上的客户绝对不会是你的，因为你不在这段时间，人家要维系啊，不可能再留给你，是你回来的时候就不可能再留给你嘛。我觉得这个是你可能要认清楚的。然后你想请育婴假的原因，是因为你的薪水没有得到满足，你想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成分。就是有一点点小气公司的情况下想请育婴假呢，还是说啊，因为政府有补助，虽然存不到钱，但是我也可以跟孩子在一起。就是你这个育婴假的迫切度对你个人到底是到哪里？有些人是因为真的必须孩子比较特别，他必须要请育婴假，或者是他就是他自己的人生规划里面，就是他对于孩子在比较小的时候，他就是要亲力亲为，因为三岁嘛。三岁之前他都可以请育婴假，他就是要亲力亲为，就是每一个人的价值的观不一样。我记得那个时候我要自己带小孩的时候，我没有办法陪我的小孩，我那时候常常就觉得很对不起他们。我记得那时候我有打一通电话给大姐，然后我就觉得压力很大，对不起小孩，然后大姐就跟我讲说，目前的状况就是你要上班嘛，所以你就好好上班，你剩下的时间就好好陪小孩，你不要二十四小时陪小孩哭丧着脸，还不如你好好上班之后剩下两个小孩子开心的跟孩子在一起，孩子会记得你开心，而不是二十四小时哭丧着脸的一个妈妈。我那时候大姐跟我讲完这个之后，我就得到了救赎，就是好好上班，上班完了之后就好好陪小孩。其实要不然的话我内心会很挣扎，就是我没有办法很多。我记得有一次我儿子不是脑震荡摔倒，然后我在开会，我没有办法去，我打给你，你敢去？对啊，就那个你那个的自责是一定会有的。但是我知道说，第一个我有大姐嘛，那第二个就是我必须这个时候的我，就两全相害取其轻嘛，我必须要赶快，因为我要撑起这个的家嘛。再来一个就是要讲育婴假的这个部分啊，你说我的现在工作很稳定，也非常好请假。 我觉得好请假在一家公司里面啊，是一种老员工跟表现好员工的一个特权。
嗯，
不是很多公司都这么好请假的，也不是这么多就是请假而没有压力的。
嗯，
育婴假不算，都请一般的压力，一般假的压力，所以代表说你在公司的表现应该是
很好，
是很好的。所以你必须要想清楚，请育婴假之后，职场上就是会面临到你回来之后，你原来的农场可能就变成荒场，你要重新的再去犁田，重新的浇水，重新的播种，所有的东西重新开始。你就必须要面临到这么残酷的事情。
可是我想跟二姐讲说，多数人的考量都是这是政府给我的福利，
嗯，
我不用可惜。
对啊，那你可以用啊，我没有说不能用，这就是选择嘛。
我觉得现在哈，因为以前我们没有这个福利，现在有这个福利的话，大部分人都会想要拿。
很好啊，我觉得其实每一件事情你都可以去做。
对，
只是说你做完之后，它接下来的结果是不是如你所想象的一片美好，就是你可以回公司上班啊，但是你的资源可能就是会被别的人拿走啊，你就是重新开始，因为你不在的这一年，别人这家公司还要继续运作啊，所以他一定会承接你的人脉啊。
因为以前说真的啦，我们哈所有的人都是生完小孩就赶快回职场，因为我们没有这个福利。好，我们就是做完月子，就是劳保的假给完以后就是要上班。
嗯，
好，没有这样的选择。那我知道现在政府等于是鼓励生育啦，有多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福利，这样子以前我们没有。
嗯，
那很多人都会觉得说十个月好，十月怀胎，然后也蛮辛苦的，就觉得是说，哎，这段时间我可以照顾小孩，然后我也可以在家里好好休息一下。好，因为怀孕的过程，大部分人还是要上班啦，好，可能也很累。好，然后因为每个人怀孕的状况不一样嘛，好，那我就不拿就白不拿。但是我在想哈，如果我是小子的话，好，我这样想哈，嗯，我要放弃我这个福利吗？因为我这个工作哈，其实还蛮不错的。那我这工作游刃有余，真的小孩有什么事情的话，因为我们记得小子是有公公婆婆同住的嘛，哈，我不知道是说他的公公婆婆，可不可以帮他带小孩，我不清楚啦，哈，有没有替手，哈，这个事我不清楚，哈，这个我们先也不考虑，我们就在想，嗯，我现在怀孕了，那我要就是我现在在工作也很游刃有余，那如果说我请了孕孕假，那回来的话，我客户要从头经营，那我现在年轻，从头经营也应该不是问题，我自己能力也很好，但是呢，我就要在家里。就是来育儿，那我到底要放弃这个福利还是继续工作呢？好，要是我的话，我是小子的话，好，我会继续工作。嗯，这个福利的问题，好，虽然我是没拿到，但是好，工作上面会让我带来很大的乐趣。我觉得看听起来，我觉得小子也不能说跟我一样吧，应该是你看哦，如果我做业务啊，好，一年成长，第一年成长30%，第二年成长52%，第三年成长18%，我在工作上的光环好重哦，好好哦，
嗯，
如果我今天回去，好，我们先不管好了啦，好，就算这个福利，我可以在家里，好，不但存不到钱，反正政府养我，还可以带小孩，可是你知道吗？那个抱个奶娃，哈，当然。二姐是想说，因为自己的孩子啊，自己照顾是很好啦，是二姐有充满了爱心啦，哈。可是我觉得每天带小孩，我应该会发疯。我个人啦，我不知道是你是怎么样啦，哈。我现在不是鼓励，就像二姐在回答任何她的建议，都会说，你要怎么样选择都可以啊，你是可以，你也可以用这个福利都可以啊，看你要怎么选择啦。可是我觉得开心最重要，有时候赚钱不是那个钱让我开心，是那个过程让我开心，欸。如果这份工作我每年都要追业绩，我烦得要死，这一年刚好让我休息一下，我还可以沉浸一下心情。问题是我工作一定很开心啊，虽然我跟老板谈判好没有成功啊，那也没关系，就像二姐不知道讲了几次说，哎，只有两个业务，哎，这个老板的心脏真大，万一小子走了应该怎么办啊，对不对？他就会怕，其实哈，他不是你的老板啊，都在怕你离职。
其实我跟你讲哦，现在的人最不适合当老板， 最适合当专业经理人，而且是那个老板没有你，老板会死的那种专业经理人。那我告诉你，
要说我吗？
是的，他就把你捧在手心，又怕你热了，又怕你凉了，热了怕你融化了，凉了怕你心情不高兴。就像当这种人是最爽的。如果当这种人的话，其实当二姐讲说什么，我自己很爱带小孩，其实我并没有，只是那个时候我只是觉得说
小孩比较有点状况了，会害怕，
对，就觉得说好像没有花太多的心思在他们身上。就是我觉得大姐刚刚讲的非常的有道理啊，就是一个就是产值并不等于你的价值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的话就是说你在职场上得到的乐趣跟那种光环啊，他是不是愿意让你不放弃你自己的一个权利，放弃自己白天跟孩子相处的时间来去得到你其他身心灵上面的一个满足。钱当然是要有，但是如果拿到钱的拿到薪水这个部分让你痛不欲生，就像大姐讲的，你一定巴不得想请孕假，因为好好利用这一年
快点休息一下，
快点修复。
对，
可是你会挣扎，你会挣扎就代表说这个工作让你还有眷恋之处嘛。那我给你的答案其实是跟大姐一样的，我不会请孕假。然后我也会去跟主管再谈一次，用大姐的方法把它理清。那只是说我会建议你在谈的时候你先就是情理法，先用情的部分来讲，让你的主管的防卫心不要那么重。
对啊，
但是你要去搞清楚，就是他第一次拒绝你是断然拒绝呢，还是说也是你们谈判拉锯了很久的拒绝。如果他第一次就很没有讲什么就直接拒绝，这个绝对是你要去了解的原因哦。
对，其实哈，我觉得啦，如果真的小孩需要你，我觉得随时都可以请，而且当小孩需要你的时候，我觉得你也不会来信，因为马上就会请了哈。因为这个取婴育假不是只有在这段时间申请，过时间就不能申请，没有这种事情，
三年后就不能申请了
啊。好，三年后，
三岁
啊，
对，三岁之后，
那我觉得应该还在赏味期限之内吧。好，应该是这样子的，
应该是应该是。
然后呢，我觉得其实我觉得我们女人哈，就是不是女人啦、啊、应该是我们人啦哈，都是需要有点成就感，有些掌声的。有些人真的在育儿获得很大的成就感。好，真的有，我有碰到有真的有这样子的人哈。那也有人呢就是说呢、欸、在工作上才能跟他有成就感，没有所谓的对跟错，因为绝对是自己的感受才知道，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哎，其实做妈妈真好，也不是别人告诉你说做职业妇女真好，这些都不是标准答案。我觉得小子跟你来回这几次信，我觉得你其实很聪明，尤其你看你还工作能力这么强，然后文笔这么好、
对啊，
然后叙事的这么清楚，我觉得你应该做任何事情都很 OK 啦。我觉得就好好享受你的生活吧，因为你看你有一个好的老公，其实呢也肯定你的公婆啦哈。然后呢听起来的话就是有也应该是有小孩哈，有老公，人生算是圆满了哈。但是我不是也不是好像讲话小心点，也不是说有老公有小孩才算美满了哈，就是至少哈，我觉得在你人生的这个剧本上角色还很多。这样子 OK， 角色多跟少就很难讲吧，角色也很多，所以会更丰富。那我跟二姐呢也很开心收到你的信。那这个信回完了之后呢，其实这个我们纠结很久啦。那二姐一次说她不会回，她不想回，要帮人家回说要不要请孕假实在太难了。
我不是不想回，我是不敢回。
哎，对，不敢回。那我也希望说小子能够从我们回信的就是言谈之中了解我们对你的喜爱跟关心，而且我们也对你很放心，我觉得一切都没问题的啦。你看工作这个等于事业嘛，其实也是很棒的。那我们呢就是觉得也很期待你再来信，好，告诉我们你如何，对，告诉我们碰到这个事情应该如何解决，或者是以后我们也分享我们听众的信给你，让你也看一看，搞不好你也给我们一些好的 idea， 对不对的？
没错。好啊，那讲到这边呢，我又要再讲一下，就是说之前有写信给我们的那些真爱们，你最近好不好啊？最近怎么样呢？第一季已经过去了，第二季开始了，要不要跟我们要报告一下你们最近的生活进度啊？ 我们也很关心你啊，就是后来写完信之后的你现在过得怎么样呢？我跟大姐都很关心。那没有写信给我的真爱们，其实你们可以写信来，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哎，最近第二季开始了，你们的第一季大家过得开心不开心啊？像我第一季真是忙死了，大姐也是，我们好像没有不忙的。对啊，我礼拜三要去台南，礼拜四要去宜兰。
好啊，好好，全身走透透。哎、欸，那我刚刚有告诉你嘛，我们有个真爱艾丽来信了。那我们准备一下，下次回那我们收到艾丽来信，就像对我们加油打气一样，我们会好好做节目的，对不对？
没错，没错。
好，饿我的食，睡不睡没关系，拜拜，
拜拜。